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今天呢是一位新嘉宾，播客的主题啊也跟以往不同。首先呢，我们就先请这位新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一号，我来自河北。
你是河北哪里的？
我是河北廊坊的，就是我们在北京的隔壁。
哎，我听说普通话就是从河北来的，但好像不是河北廊坊，还是是河北哪个地方去了？
是河北的承德。
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你的普通话也很标准，你们有家乡话吗？
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家乡话，就是跟朋友们出去玩，他们都会问，哎，你们家的是怎么说话的？你们那边的方言是什么呀？然后我都会说，好像我们家没有方言。
啊，所以你从小就说普通话呀？
对，可能会带一点北京的味道，因为也有人说我，或者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说话是有一股京味儿。
这个有点，但是你的儿化音就没有北京本地的人那么重，是不是？
对，是因为我后面被感染了，因为后面我就去其他城市上学嘛，然后上了几年回来，我们家的亲戚都说我说话声音都变了，就是那个语调。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呢，就是中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且在皇室非常重要的角色太监。其实太监呢，他不仅是皇室里的仆人，他们的存在呢，有时候甚至能左右朝政，影响国家的命运。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太监具体是怎么来的，他们都经历了哪些非人的对待，以及历史上有名甚至可以说曾经权倾朝野的太监。首先呢，我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太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存在吗？
对，其实在中国阉割男性的行为在奴隶社会以及部分的封建社会就有了。最初你知道为什么要阉割人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要惩罚一些男性的性犯罪者。然后后来呢，就比如说我抓到了一些战犯或者说奴隶，我都会进行阉割。
哎，为什么战犯要阉割呢？
因为就是不想让他有子嗣呀，如果他有子嗣，他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反过来再进行报复呢？在中国古代殷商时期，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阉割男性的这个行为和意识了。而在就是同一时期呢，我们看西方正好是古罗马的时代，那个时候呢，阉割往往它是一种宗教的行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基督教嘛，但是在基督教之前，古罗马的人就开始有了一个叫塞比利膜拜的一个事情。塞比利呢，她其实是一个女神，就是神有一个孩子，但是神不想让她的孩子跟其他的女人有染，她就开始不停地打她的孩子。然后她的孩子呢，在受到了她很多次的殴打的时候，心里就逐渐了扭曲。在心理扭曲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是感受到了一种宗教般的一个狂喜，然后挥刀自宫，就把自己给阉割了。从大此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他的阉割之日，有这种宗教狂热性质的罗马人呢，他们就会阉割自己的阳具，然后在古罗马的道路上奔跑，这个就叫塞比利膜拜。
奔跑 ？Why？ 为什么这么奇怪？
因为他们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个宗教的狂喜，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阉割吧，可能就是在世界都是同步进行的。中国古代可能就是拥有这个阉割行为的国家之一。
哇，挥刀自宫，听着都很痛，
想想就很难受。
你刚刚说阉割术是在很早的时候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那么太监这个角色在那个时候也有吗？因为我们所说的太监就是被阉割后的男性，然后在皇宫里服侍皇帝的 那些人，是吧？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太监呢，他这个词其实是古代宦官的一种高级官员的称呼。
宦官不就是阉割过的吗？
在秦朝的时期，宦官他并没有被阉割过，但是呢，有一些人，就像刚才一个咱们说的，
挥刀自宫吗？
对对对，为什么挥刀自宫呢？是因为他就是觉得啊，我好像获得不了皇帝的更多的信任了，
嗯，
他就开始卷起来了。太监卷什么呢？卷谁比谁先自宫了自己，谁比谁先阉了自己。
所以那会儿就不是要宦官并不被要求阉割是吧？
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皇帝难道不担心这些宦官淫乱后宫吗？
秦朝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秦始皇的父亲在秦始皇小的时候去世了，然后秦始皇的母亲的那个时候非常的年轻，然后他就与那个时候的当朝宰相叫吕不韦，他俩先开始私通。但是呢，秦始皇就长大了嘛，吕不韦就害怕了，所以呢，他就想离开了秦始皇的母亲。然后吕不韦就想了一招，他就在民间找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男子，要色诱那个秦始皇的母亲。结果这个男的真的就色诱成功了，这个男的呢就叫做嫪毐，然后吕不韦就全身而退。后来他们俩搞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秦始皇的母亲怀了嫪毐的两个孩子，秦始皇的母亲就说那我就搬出皇宫去住吧，就是皇宫太乱了，我想清静清静。但其实是他想去私自的养育这两个孩子。秦始皇呢就是也非常的疼爱他的母亲，心里都知道这些嘛，但是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过吧。然后嫪毐呢，他就觉得自己仗着秦始皇的母亲宠爱他，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甚至把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小郡命为叫嫪毐国。他就算命令为嫪毐国，秦始皇还是包容了他。但是最后一次嫪毐在和别人喝酒的时候喝多了呀，他跟别人说你们谁都不敢惹我，因为我是秦始皇的假父。什么叫假父呢？就是继父，我是秦始皇的爹。然后这件事被秦始皇知道了，那他可忍不了了呀，后面就直接秦始皇就把嫪毐给杀了。
所以以前这种宦官跟后妃私通的情况应该还是蛮常出现的吧？
其实一直都是有的。有了秦朝的这个先秦之鉴，然后到了东汉时期呢，光武帝受不了了，他就说了必须要用阉割后的宦官当太监，你只有阉割了你才能有权利照顾我，照顾我这个皇帝以及我的妃子们。
那所以他除了就是刚刚说的担心跟后妃私通，他有别的原因吗？这个难道当时没有遭到他的臣子们反对吗？或者宦官们的反对？
其实刚刚说的防止就是宦官和他的妃子们私通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保证宦官们更加依赖自己，更加拥护自己。你阉割了你就没有了子嗣，你就没有办法培养你的宗族势力，所以呢，宦官就必须忠诚于陛下，忠诚于皇帝，你的后半生才能有保障。
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假设皇帝害怕宦官淫乱后宫，那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只找宫女，就是女的来服侍他们的妃子们呢？
现在咱们的后宫已经有大量的妃子了，对吧？就是后宫佳丽三千嘛，皇上。如果还有大量的宫女，那皇帝很有可能他不会用心处理朝政呀。
就是太漂亮了是吧？太多漂亮的宫女色诱他。
对，而且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诗句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个不就是抨击皇帝沉溺于后宫之事吗？而且就是皇帝把他的龙体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就是避免皇帝会纵欲过度，从而就没有办法生育。就像清朝的那个溥仪，大家肯定知道吧，
末代皇帝啊，
对，他是没有子嗣的，因为在溥仪小的时候，太监们就怕他跑出去玩，跑出紫禁城，就把他和一堆跟他同等年纪的宫女们关在一起，然后就做一些男女之事。溥仪说他第二天精疲力竭，然后出门的时候看到天上的太阳，天都是白的，但是呢这些太监们就是也懒嘛，也不想管他，就还给他关进屋，然后就喂他壮阳药，让他继续跟这些宫女们在屋里待着，就不让他出门。慢慢的他就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了。而且还有就是，其实照顾皇帝吧，他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皇帝出巡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需要有人抬轿子？
嗯，还是太监抬的是吧？
对，都是太监抬的轿子。而且皇帝出去的时候，我们在影视剧里都可以看出来，就会拿那种红罗伞。
哦，遮阳伞是吧？
对对对对，让皇帝遮阳用。
防晒，皇帝也要防晒。
对，这些宫女们可能就做不了。而且呢，我们照顾皇帝你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这可没有休息。但是宫女呢，可能会有一些生理期啊，对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而且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防止皇帝沉溺于女色嘛，其实还有一个典故叫做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在清朝的时期，就是为了让皇帝不能专门宠幸一个妃子，同时呢也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嘛，体恤皇帝的龙体，然后就规定皇帝在跟妃子们行房的时候不能超过半个时辰。
嗯，还有时间限制呢？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超过了这个时间限制，那总管的那个太监的头就会在外面喊皇上时间到了，是时候了，然后一直喊一直喊，直到皇上出来。但是呢就也有的就说，那你喊去吧，我就不出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帮太监们就会直接闯进房门里将妃子抬走，然后这个就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抬走，哎，我以为是这个皇帝进了妃子的房间里面，就直接就睡在他的房间里了。为什么不能跟皇帝睡呢？那皇帝不是太孤单了？
就是为了体恤皇帝的身体啊，对吧？如果他们一直睡，万一晚上就都不睡觉呢？
那怎么可能啊？那皇帝也太猛了吧？怎么可能一晚上都这个？好吧。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哦，好吧。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战俘，还有犯了罪的人会被阉割，还有哪些人会被阉割然后成为太监呢？
其实咱们刚刚说的战俘跟犯人家属这些战犯这些，他们阉割后不一定是成为太监。当然如果有那种特别机灵的，或者说看着就很让人有眼缘的这种人，他有可能会被选进宫当太监。
那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太监呢？我觉得中国人都是非常重视传宗接代的吧。如果说男性的命根子都被割掉了，那他们会愿意吗？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愿意成为一个残缺的人？
其实在古代啊，成为残缺的人进宫当太监，这个是很多穷苦人所追求的。然后呢还有那些有远大抱负的人，就是那些小孩说我以后一定要光宗耀祖。那你普通人想光宗耀祖怎么办呢？那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阉割进宫当太监。因为普通人你考学科举肯定是考不上呀，因为对吧，你什么都没有，你连书都买不起，你怎么科举呀？所以你只能阉割自己当宦官进宫当太监。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是愿意被阉割当太监嘛。这个时候我就想跟你聊一聊李莲英。您知道李莲英是谁吗？
知道，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大太监。
对，李莲英呢，他是河北人。
啊，你老乡？
对，而且史书记载的是河北廊坊人，真的跟我是老乡。
啊，真是老乡。
他们家就是穷，特别穷。然后呢，他们村子里的有一个人叫安德海。
哦，他不也是慈禧身边的那个太监吗？
对，他是在李莲英之前特别受慈禧喜欢的一个太监。他呢就回村的时候大摆宴席，请全村人吃饭，并且呢他们家特别的豪华。那打小是穷人的李莲英呢，看到以后羡慕羡慕，特别羡慕。所以呢他就跟他的爸爸商量，那我不如也阉割了进宫当太监嘛，我也要成为像安德海那样的人。但是其实呢，我看过野史，就是一些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然后呢，野史记载呢，其实李莲英他们家那会儿是有钱人。
嗯，
哎，那为什么有钱人他想当太监呢？是因为有一次李莲英小的时候吧，他患病了。
嗯，
得了一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就是青春期长痘的一个小病，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呀，他不懂呀，所以他们家就求医拜佛呀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呢，村里头来了一个算命的先生，
掐指一算。
对，我掐指一算，你们家孩子呢要想活命，那你就有两条路可选。第一，进宫当太监。第二，上寺庙当和尚。他爸呢，就李莲英的父亲就琢磨，左思右想，这孩子呀都不可能有后代了，但是可能当和尚会好一点，因为身体吧他是正常的，他不残缺。那李莲英可不这么想呀，李莲英想的就是，如果我当和尚去了，那我这辈子顶多就是个大和尚，没有什么出息呀，对吧？不行，我要进宫当太监，我要成为大太监，我要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有志向。
对，所以呢，他就进宫当了太监。
也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在想，他难道不害怕吗？就阉割听着就很让人受不了，他也挺有勇气的嘛。
他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我被阉割了，那好，我全家不饿了，而且全家人甚至有可能会可以盖房子了。
嗯，是，而且以前也没有什么一胎政策，所以他们家可能有好多个儿子呢，就是算他自己不能传宗接代，他的兄弟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而且呢就比如说他被阉割之后进宫当了太监，万一就是他混得特别好，那他们家人可不光是不饿的问题了，那可就是挺直腰板做人了，这就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了呀。
嗯，有道理有道理。那是不是所有想当太监的穷人都能当上呢？
在清朝时期就有官方记载，就是刀子匠每个季度要向朝廷内送40名小太监，就是被阉割好的小太监，然后呢一年4个季度总共160个小太监。当然还有就是我可能走不了官方渠道怎么办呢，你也可以找人引荐。就古代呢他有一些老太监，那老太监他退休了以后他不想回家，那不想回家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搬到皇宫的不远处有一个叫做中关村的地方。
那不是北京的中关村？
对，是中关村，但是那会儿的中关村可不跟现在高科技发达的中关村一样，那会儿的中关村的官是官人的官。
哦，当官的官，不是关系的官。
比如说我穷人家孩子，我找不了那个刀子匠，我就找老太监，我自己给孩子阉了，让老太监帮我引荐引荐。
哎，前面你提到说有正规的途径，就是通过刀子匠向皇宫里面输送小太监，那刀子匠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人？
他就是给太监阉割做手术的人。
哦，手术师。
对，手术师。刀子匠呢，他给太监阉割都是要收取手术费的。
谁付呢？
这个是要太监自己付。刀子匠呢，他每阉割一名太监，他要收取6两白银，直到就是他完全治好这个太监。
哎，6两白银算是多的吗？在那个时候
感觉就是对于一个特别穷苦的家庭来说，可能也是比较重的一个负担。
嗯，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想当太监呢，你可以去找担保人。有了担保人呢，你就不用交钱了，你就直接就是先阉割后交费。
嗯，谁能当担保人呢？老太监吗？
对，就是这些老太监们就可以当担保人。当然了，如果你又找不到可以帮你做担保人的太监，你还没钱，其实你也能阉割，你也能找刀子匠。就是有2种价钱，就保活它是一种价，就是阉成什么样我不管，但是你这孩子死不了。然后呢，就是我保阉不保活，就是我就给你阉的特别好，但是你孩子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这也是一种价。在清朝末年呢，有2个官方认证的刀子匠大户，一个叫毕武，一个叫小刀流。他们呢，就是这种手艺呢不传外人，家族内世代相传。而且呢，就是我们进宫，就你不光是只是阉割对吧，你还要看看这小孩机不机灵呀，头脑就是活分不活分呀，对吧？这些手续呢也是都由他们2家包办。
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必须得要在找到工作之前先把自己给阉了，万一他把自己阉了但是最终没找着工作，就是不论是刀子匠呢还是这个老太监推荐都没有成功，那怎么办？
其实这种情况的非常少见，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你也是有工作可以做的。就比如说呢，你可以做一些就是皇宫之内的外围工作，
也是能找着工作，只不过不是那么好的工作。
对，就是你没有机会碰见皇上了，你没有机会伺候皇上了。
嗯，就赚不到小费啥的哈。
对对，你就只能赚一些固定的月钱了。
嗯，那下面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整个播客的重点，可能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阉割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之前的手术台它是一块装有4个铁环的门板，这4个铁环就是为了固定孩子的四肢，就不能让他乱动嘛。给小孩蒙上黑布，然后让小孩来一碗大麻汤，再给小孩的下体泼上冷水，趁着小孩脑子发懵的时候，身体呢冷得发麻的时候，没有知觉的时候下刀。这个下刀吧，在明朝跟清朝是有不同的。
嗯，怎么不同？
明朝是利用刀的利刃割开男性的阴囊，取出睾丸，但是是留有阴茎的。
天哪，好有画面感。
对，而且阉割的小孩呢一般都会因为失血过多或者特别疼，他就昏过去了。然后刀子匠呢就会帮你把这个阴囊就会再缝上。那清朝阉割呢，那可比明朝彻底的多了。
嗯，
因为咱明朝不是还留有阴茎吗？
嗯，
清朝呢就是刀子匠会用一手弯的刀，刀锋很锋利，捏着小孩的阴茎跟阴囊，他另一只手呢直接就是连根割掉。后面割掉之后，刀子匠会用白蜡针或者用一个麦杆，就是插入尿道，就是不让这个伤口愈合嘛。然后会将绳子将它们勒紧，防止 就是蜡烛针啊，或者是麦秆会掉下来。一系列的手术做完以后吧，
嗯，
小孩他不能立马躺床上歇着，他必须得让人搀着在屋里走2到3个小时，就是让他先适应一下。另外呢，行走啊也能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就这样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手术之后的3天，这3天的时间滴水不进，就不能说喝水，因为你喝水的话你可能就想排尿，你排尿的话你可能就会伤口就会被感染。3天之后拔掉这个白蜡针或者这个麦秆，如果拔掉之后有尿液喷出来了，好，你这个手术成功完成，你就可以进宫当太监了。
咦呀呀，哇，你知道吧，我们这边现在是35-36度的温度，我听你描述整个阉割的过程，我身上都有点冒冷汗，你知道吧，太吓人了，听着都疼。
其实我第一次在找资料看到的时候，看完以后我的汗毛竖起，真的
是不是，我现在就真的是竖起来了，你是看不到，但是我手上的汗毛是站起来的。哎，但是你前面说就是拔出来之后如果有尿喷出来那就是手术成功，那如果没有尿喷出来不就是不成功了？
对，割成功了呢，太监的小便它会成一个扇形，
嗯，
所以就是其实太监们都是蹲着小便的，
像女性一样是吧？
对对对，但如果是割浅了，
嗯，
那它这个东西它是肉呀，随着你的年龄生长它还会增长的，
嗯，
那可能就需要2次手术，你还要再挨一刀
啊。
但是呢如果你割深了，
嗯，
它痊愈之后它会成一个塌陷的一个状况，
嗯，
就是你整个的肉是凹进去的，就太监可能会患有尿失禁，
嗯，
他只能随身携带一块布或者吸水效果更好的一个料子缝在自己的裤子上，
嗯，
就和现在的那种尿不
湿
差不多。在古代的宫女弹网录中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宫女就这么说的，可怜了这些老太监呀，都已经过了5月节了，就已经到了5月份，天都热了，上身已经穿的就很单薄了，可能人就跟我似的穿这么一个半袖，但是下身特别鼓鼓囊囊的，特别臃肿，就是因为他们有淋尿的毛病，就是尿失禁。
那是不是这些手术并不很成功的太监很难讨皇帝或者是妃子们的喜欢，因为他们经常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尿的话，身上肯定多少会有一点尿的味道吧？
对，其实他们不讨喜，如果他们割不干净会再长的话，在清朝这个是更不能容忍的。清朝呢就有一项规定，就会对太监每隔3年进行一次检查，就称为小修，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能就要再割一次，然后5年呢就会再查一次，就更严密的检查叫大修。
嗯，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呢？就是如果说通过刀子匠把这个手术做全乎了，就割掉了之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它也不可能长出来了呀。
嗯，是在清朝的时候，就这也是野史记载啊，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慈禧那会儿被许配给了咸丰皇帝之后呢，他受到了宠爱，然后他就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叫梅春的小太监了，他长得吧稍微有点姿色，然后慈禧还挺喜欢他，他就能经常的出入慈禧的寝宫。背后就有人说慈禧的闲话了，就说他可能跟他有染，说他是没有阉干净的太监。然后呢后面呢这个闲话越传越多，越传越多，到了同治年间，就是咸丰皇帝驾崩了，同治帝呢他就接受不了后宫有这种流言蜚语的传播，他就下令杀了这个小太监。这个小太监被杀之后呢就把他拖到了内务府验尸，结果发现他其实 是被阉割很好的小太监。但是有这种流言蜚语的传播呀，清朝开始就说了要有小修跟大修。
而在古代医疗技术不是很发达嘛，像你说的手术台都只是一块门板，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消炎药啊等等的一些处理方式。那么阉割后死亡的概率高不高呢？
其实好的净身师呢，他的技术比较高超，死亡率就相对低一点。但是呢，在明代天顺年间，太监阮让有一次呢阉割了苗族的儿童1500多人，准备就送给朝廷当太监嘛。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的成活率很低，幼童疼死或者感染而死亡的呢竟然高达了329人，就死亡率接近了 20%。 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其实在古代大部分的阉割手术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而且还有前面不是讲有些家庭他太穷了，他是付不起这个手术费，可能会由自己亲生的父亲执刀来阉割，是不是？这个有例子吗？就有知道的人吗？
最后的太监叫孙耀庭，他就是被自己父亲给阉割的，他在床上整整躺了3个月才缓过来，才能下地起床。
天哪，好残忍。那么割下来的生殖器他们会怎么处理呢？是直接扔掉吗？还是怎么样？
不，这些生殖器吧，在清朝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叫宝贝，就是这些太监们对这个宝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把它保存好。首先呢，他们会先将它们装在石灰粉盒里，让这些石灰粉吸收血液和水分，就让它比较干燥一点。接着呢，他们会用湿布给它擦干净，然后再浸泡到香油之中，等油渗透了这个生殖器之后，他们再装到小木盒里密封保存，然后等到一个黄道吉日，他们就会把这些生殖器这个小盒子挂在他们自家的祠堂上面，就有一种寓意叫高升嘛。
嗯，
当然呢也有那种粗心的太监，他忘了要他的生殖器，这时候呢有些刀子匠会把你的生殖器收起来。
嗯，
因为万一你这个太监飞黄腾达了，你想要你自己的生殖器的时候，
嗯，
那你就得花大价钱买过来了。如果呢比如说你这个刀子匠也没存，
嗯，
你也没保留好，你丢了怎么办呢？丢了的话你会做一个假的，用陶或者瓷做一个假的阴茎阳具，在你死的时候可能就用假的给你陪葬。或者呢你还可以租
啊，
就比如说其他小太监哎呦那实在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你可以把你的生殖器租给那些需要的人。太监死后呢，他的家人们就会将太监的尸体和他的生殖器一同埋葬，好让这些太监们呢有脸面对这些列祖列宗们。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好奇的，那就是太监阉割后是完全丧失性欲的吗？
其实并不是，太监你的下半身被阉割了对吧，
嗯，
但是你还是一个男的，你的性腺还在，你的性激素还在分泌，所以呢你是有这种性冲动的，而且还从心理的角度，就是宫廷之中呀，你看皇帝跟后妃之间的姓氏，就是他们在行房之类的，都不是特别避讳太监的，所以呢这些也会对太监有一个刺激，从而诱发他有这种欲望。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孙耀庭，当太监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性欲的，他就写到嘛，他说早在他在贝勒府上当太监的时候就偷看过一次春宫图，就像我们现在的小黄画， 然后看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兴奋，彻夜难眠呀。
嗯，但是我觉得很可悲的就是，虽然他有这个欲望，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虽然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也会释放。释放的对象呢，大概就是比如说街坊的歌妓，他们会逛青楼
啊，就是妓院是吧？
对，会逛一些妓院。就是古代有这么样一个谚语，叫太监逛青楼没屌用。
是，我好像有看到过这个说法，就是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好累呀，然后有一种太监逛青楼的无力感，就会用太监逛青楼去描述你当下的一种很无力的心情。但是按理说，这个太监虽然说他有这个欲望，但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嘛，他逛青楼到底图的是什么？他也做不了什么呀。
其实首先呢，
嗯，
太监呢逛青楼，他是为了给普通人看，
啊，
给大众看，就是说你们普通人干的事情我太监也能干。还有呢，其实太监吧，他照顾主子的时候内心就压抑很久，他逛青楼呢就是为了释放自己，就满足他要虐待别人的这种欲望。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吧，太监逛青楼了以后，这些青楼女子都很难受，不光是身体的难受，心里也很难受。
而且可能像你说的，他经常的每天的都在伺候主子，可能要挨打，要挨骂，要低声下气，甚至被看不起。但是他如果花钱去青楼的话，他可以当大爷了，就是一种当老板的感觉了，是吧？
对，是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很不健康。
嗯，肯定的，是你能健康吗？都把你给淹了。
对，所以其实那会儿的太监很多人都患有抑郁症的。
哦，
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姓石的小太监，他就患有抑郁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给皇帝弄茶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茶杯弄响了，结果呢他被总管太监给发现了。姓石的小太监呢吓死了呀，他就自动请辞说，哎呀，你惩罚我吧，罚我去别的地方工作吧，我不敢在皇帝身边工作了。总管太监说，那你就去别的地方扫院子吧。然后总管太监就让他扫院子的时候就吩咐过他，就说啊，好好干吧。但是这个小太监就觉得这个总管太监要责打他，本来就有心理负担了，这下心理负担更重了。所以他在扫院子的时候，他一直怀疑别人在监视他，他就一直在问那个总管太监，就是说，您是不是要责打我呀？您是不是要责打我呀？那总管太监就被问烦了，主要是，他就说了，你要再问我，你要再这样，我可真要打你了。
嗯，
完了，这一句话呀，这个太监就受不了了。这个姓石的小太监呢，当天夜里上吊自杀了。
嗯，我觉得他有点被害，
对，他被迫害妄想症，而且他常处皇宫之内吧，他看的这种事儿太多了。
嗯，
就别的太监被打死，别的太监被打，看到太多了，他就害怕了。
不知道电视剧里演的是不是准确的啊？就经常看到，太监们就被妃子们或者是皇帝罚。假设他有一件事情没做好，梳头发没梳好，还是端茶递水出了什么差错，可能就要罚20大板子，感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对，
这些太监被阉割后送进宫，当了小太监。嗯，他们都干些什么呢？
首先伺候老太监。
哎，不是皇帝啊？
对，他们要先从老太监那里学习这些皇宫内的一些要求啊、规矩什么的，待到他们都培养好了以后，才能有机会服侍皇帝和他的妃子们。太监呢，其实他还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决策当中的，甚至他可能会掌握一些政治的权力。 就比如说明熹宗的时期有一个大太监叫做魏忠贤，他掌握了大量的权力，甚至成为了朝廷的实际的控制者。
嗯，这个我有看过相关的纪录片，就是说这个魏忠贤好像他跟别人的阉割道路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成年之后就很喜欢赌博嘛，然后就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就有很多债主追着他，就是追杀他，可以说后面就有一个太监就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就说你要想摆脱这个也可以，你就进宫当太监不就好了吗？那魏忠贤就想了，那当太监我不就断子绝孙了吗？我的人生不就不完整了吗？然后太监就说，那你现在整天被人追着，你的人生就好过了吗？他心想，嗯，也是，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给阉了，就进宫当太监了。
他也是下了好大的决心。
对啊对啊，我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会看到这个太监，他虽然说没有生育能力呢，但是他也会找一个宫女，就跟他形成这种类似于婚姻的关系，在古代好像叫对食，是吧？这个现象应该也挺普遍的，是这个是真实的吗？
对，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在明朝的时候是被承认的，除此之外他一直都是被朝廷所不承认的，一直都是地下关系，如果被发现可能会处以死刑。
哎，那个《甄嬛传》你都看了吧？这个在不仅在国内很受欢迎，在国外也同样如此啊，就有很多很多频道就把这个《甄嬛传》的电视剧翻译成了英文呀，还有其他的语言。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剧情，就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苏培盛，他跟甄嬛身边的一个宫女崔槿汐，他们两个就形成了对食关系，然后后面就被不怀好意的皇后是坏人啊，被皇后发现了，然后皇后就利用这个，就把槿汐跟苏培盛都抓进了牢里面，说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因为那个当时是不被鼓励的。
嗯，是这样的，好像在其他朝代里只有明朝是被承认，其他都不会被承认。
为什么呢？为什么明朝被承认而其他的朝代都没有承认这一点呢？
嗯，其他朝代不承认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有的对食关系会破坏他们皇家的名声。
嗯，
就是曾经就有过皇后和宫女形成了对食关系，就是汉武帝时期皇后阿娇，她年轻的时候呢汉武帝非常非常喜欢她，但随着陈阿娇的年老色衰呢，汉武帝就喜欢上了其他的人。阿娇呢就是寂寞之中呢，她就让其他的宫女穿着男生的衣服扮演男生跟她发生关系，这件事情后来就被汉武帝知道了嘛，就把他这个皇后之位给撤了，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对食关系会损坏皇家的名声嘛。
嗯，
所以就是其他朝代就并不太承认这个。其实啊，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其实也是讨厌对食的，他曾经还下令过，就是说凡是有对食的太监要剥皮执行。但是呢在后面的时候朱元璋不是死了吗，在永乐年间太监的地位就上升了，太监越来越重要了，所以这个禁令就慢慢慢慢的就不起作用了。一直到明熹宗的时候，明熹宗他有一个乳母客氏，最开始呢他是跟一个叫魏朝的太监是对食关系，魏忠贤进了宫以后，哎，客氏移情别恋，喜欢上了魏忠贤。
啊，对，好像那个客氏跟魏忠贤是老乡。
啊，对对对对，就是有一天魏忠贤碰见了客氏，客氏认出魏忠贤来了，客氏问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魏忠贤这脑子灵呀，立马就说，我是为了找你才来到这里呀，我来到这里好久，我每天都在找你。慢慢慢慢的，哎，他就把客氏给感动了，客氏就爱上他了，他们俩又开始搞对食关系。 但是吧，其实魏忠贤他是一个小三儿。
嗯，
他那个时候客氏还跟魏朝有对食关系啊，他们三个人呢都闹到了明熹宗的眼前，明熹宗就说了，这俩你选谁？最后他选择了魏忠贤，后来魏朝还被魏忠贤给弄死了。
嗯，
明熹宗那个时期对食关系都算是被官方承认了嘛，对吧？
嗯嗯。
然后明熹宗过世之后，明熹宗有一个皇后特别年轻，她21岁的时候就开始守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太监叫做陈德润，他自己觉得自己手里有点小官，长得还不赖，他就去找这个皇后了，就说咱俩当对食得了。但是这个张皇后呢，她就是比较刚正不阿，她就说我不跟你搞对食关系。就是这个太监呢，他竟然在夜里硬闯皇后的寝宫，结果强上未遂，最后这个太监被贬出去了。
哇，他这样就是侮辱一个皇后，哎，他还不被赐死？
因为那个时候明熹宗已经去世了，这个皇后相当于是一个
就没有什么权利了，
吉祥物。
哎，那个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太监怎么办呢？他们都去哪了呢？
在明清时候就是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小组织，叫做养老议会。这个小组织呢，就是只要你是正式的太监，你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那养老送终呢，这个会全包了。
嗯，不交钱吗？
有一部分呢 是由这帮太监们要交会费，但是大部分的钱呢是由这些大太监，有名的太监他们出的。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呀，人家很会投资，他们会在北京的周边投资买地，然后呢修建由太监们自己掌管的寺庙。然后太监们退休之后呢，就会去这些寺庙里头栖身，吃住不用花钱，庙里头供养他们。
那就是等于说买养老保险呗，就相当于现在的。
对，算是买养老保险了。就直到清朝灭亡之后呀，北京城里及其周边就有26处由太监们掌管的寺庙。
现在还在吗？
但这些就不是由太监掌管了，但是这些寺庙还有的还在。
哦，挺有意思的，以后我去北京我都想去看一下。
可以，现在北京寺庙特别多，
是吧？
就专门拜姻缘的，然后专门拜事业的。
好，去拜拜事业，拜一下100万粉丝来了。
那得天天去拜，我住那儿，天天给咱们这个账号拜了。
好，行，哎，咱把这个太监这一期播客拜到100万点击也不错。
对。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提一下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太监，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魏忠贤，还有李莲英，还有郑和等等。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李莲英吧，他是怎么样从一个小太监成为慈禧身边的大红人的？
李莲英是如何讨好慈禧的呢？从前有一天，李莲英跟慈禧去院里头放鸟，然后呢慈禧把鸟都放飞了以后，这帮鸟又都飞回笼子里头了。李莲英这就是就拍溜须拍马呀，就说都是您养的他们好，他们知恩图报，舍不得离开您。然后慈禧就特别高兴，这种事情特别多，慢慢的慈禧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李莲英了。
嗯，论说话的艺术。
对，但其实是怎么着呢，这些鸟
嗯，
是前一天被饿了一天，然后笼子里呢其实是有食有鸟食的，是慈禧看不见，
嗯，
所以这帮鸟又飞回来吃东西了，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
哦，是被设计的，人家设计好的，好聪明啊。
而且还有就是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慈禧带着光绪帝跑出北京城了，然后呢在返回的路上，他们在一个小住所里住下了嘛，慈禧的屋子里收拾的特别好，李莲英的屋子也收拾的特别好，唯独光绪住的很寒酸。
为什么？
因为慈禧不喜欢光绪，而且所有的太监也知道慈禧不喜欢光绪，所以故意的不让光绪住那么好。但是李莲英发现了呀，李莲英立马 抱着光绪就开始哭，您都这么受罪，我何德何能呀，然后就把他自己的那屋让光绪住了。再后来光绪就回忆到，就跟别人说，要没有李安达我就活不到今天。安达是什么意思？兄弟的尊称。所以就可以看出来李莲英是多么的圆滑，以至于他全集一时还能全身而退。然后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魏忠贤嘛，为什么要一直提魏忠贤呢？就是皇帝我们都是说万岁爷，对吧？魏忠贤呢自称自己是9900岁，可见他有多猖狂，以及他就算这么称呼自己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呢？是因为魏忠贤那个时期明熹宗吧，志不在当皇帝，他喜欢当木匠，他爱做一些木制品，
就一些船呀什么的模型是吧。 我有看过这个。
对，
就这个皇帝他不是很喜欢做木工吗？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模型。魏忠贤呢就为了讨好皇帝，他就把这个模型偷偷的拿到宫外去卖，卖完了之后呢他又另外再请人花更多的更大的价钱去把那些模型给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他就到皇帝身边了，然后就跟皇帝讲，哎呀皇上啊，你知道吗，小的就自作主张把你这个模型拿到宫外去卖了。然后这皇帝就问了，那是卖了多少钱呢？魏忠贤就说，哎呀您不知道呀，就别人家的东西就只能卖2两银子，您这个能卖10两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功夫做得很好。皇帝就很开心啊，那越开心呢他就更加喜欢做这个木工了。所以当时还有一幕，就这个魏忠贤上来问万岁爷，某一个官员上了奏折说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那皇帝就有点哎呀，他说好烦呀，他说这个活人的事情就是太麻烦了，还是这个死的东西比较好弄一点。然后他旁边的那个乳母就客氏嘛，就说哎呀魏忠贤啊，就你不要再烦皇上了，就这些事情你自己处理就好了。然后皇帝说对，你自己处理就行了。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他就真的把握了这个朝政。
感觉他那个乳母客氏也很有心机，慢慢的帮助他掌握了朝政。下一个我们来讲讲就是世界闻名的太监郑和。在我们小时候我在课本里还学过呢，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
对，当时课本里讲的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彰显明朝的国力以及帮助皇帝寻找奇珍异宝嘛。但这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背后郑和是有一个更大的任务。传闻当时的皇帝他是通过不当的手段夺得了皇位，真正应该继承的呢是他的一个侄子而不是他。然后当他继承皇位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侄子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就有太监跟他说看见他这个侄子去下海了。然后这个皇帝呢就命令郑和率一众人寻找他侄子的下落。所以这个其实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的目的。
这个是传闻还是史料上记载的？
史料上记载的。然后我们就要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
我呀叫孙耀庭，今年81岁了啊。我哥哥当了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法国去了啊。我们哥四个啊，我父亲我母亲，家中有6口人，你想想气氛地住着2间土房如何过得下去啊。我一看呢我们周围的邻村里头啊，哎竟当太监的，我又就动了这个心了。哎，
我们刚刚讲到孙耀庭嘛，他是在床上躺了3个月才醒过来的嘛。在他休息的这3个月，在他能当太监之后清朝灭亡了
啊，就这个白淹了。
对啊，所以他就白淹了。但是人家却说了，我都淹了，那不能让我不伺候人啊，是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四处打听，四处托人。最后呢孙耀庭先是进了贝勒府上当差，过了没多久 溥仪通过日本的扶持建立了伪满政权嘛。孙耀庭这个人吧，真的是一心想当太监呀，他就通过一些方法又去到了东北，找到了溥仪。这个时候给溥仪当上太监了，他就开始负责伺候婉容了。直到1945年婉容去世了，他才真正的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去哪儿了呢？就是我们刚刚上文所说的寺庙。
哦，住进养老院了。
对。
那今天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们对于我们以上的内容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